金眼雕月轮三次出世。这老头啊，还像原来那么精神，功夫还那么高强，帮着徐芳活捉了张天杰，首开奇门，立下大功一件，可把大伙乐坏。围拢过来向老人家问好，月伦呢把经过简单的介绍了一遍。其实月伦呢还隐瞒了一件事没说，什么原因呢？在他没来之前，进了山东境界，偶尔一个机会住在火云宫，意外的遇上了活神仙刘伯温。这月伦一生当中最崇敬的人就是刘伯温，要不怎么叫活神仙呢？真像在梦中相见呢。他拉着刘伯温的手就问先生，咱们一别几十年不见了，您还是原来那样，听说您已经羽化了，世间传说许多许多，没想到您还挺好，哎呀，真好像梦中相见相似。刘伯温一笑啊，老英雄，传言不可信，我的确挺好，咱俩这是缘分，来吧，咱好好谈谈。两个人同住一室，彻夜长谈，说起自己的身世是无限感慨。刘伯温也不隐瞒，把朱元璋疑心太大，有武庙把自己骂走，炮打庆功楼，屠杀功臣这些事儿一五一十都讲了。月伦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先生，实不相瞒，我就是对朱元璋没有好看法，他是个势力的小人，别看他是个穷孩子出身，这人他变了，听说他儿子朱棣这人不错，先生有这么回事吗？刘伯温点点头，父子不尽相同啊，你别看是当爹的当儿子的，他不一样。据贫道所知，朱棣的确是有道的明君呐，胸怀若谷，而且能容人，有宽厚待臣子之心，而且任贤为能啊，样样的事情都超过了他爹朱元璋，真是贤人也。是吗？月伦听罢不以为然呐，刘先生，我认为有其父必有其子，您这么说是不是有些过分呢？哎，老英雄啊，你过于的怀疑我了，我刘伯温是那样的人吗？我绝不听信别人的传言，但是我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朱棣的确是大贤呐，请看过去的一老一少现在都保了燕王朱棣，这是为什么？如果他跟他爹一样，能不能有今天的盛况？他能不能得天下呢？老英雄，咱们不必再争了，我也不愿意出头，你也隐居于山林，咱们今儿个无非是闲谈而已。是啊是啊，老了，年近古稀之人了，谈论国家大事有什么用呢？后来啊，两个人越谈越近，越谈越近。刘伯温就说，老英雄，您跟我不一样，我刘伯温算什么呢？可你则不然呢，你的先人是京中大帅岳鹏举，中外驰名的人物啊，堂堂的爱国将军，你是他的后人，而且据我所知， 你长拳短打，马上布下无一不能。你这么高的本事，又是名门的后人，你要不福保明主，空老于临泉之下，实在是一大憾事啊。老英雄啊，我希望你有个归宿，如果你拿我当朋友，能听我的劝说，你就赶奔南京福保燕王登基坐殿，将来名垂青史，万世流芳，这一生一世才可以不虚度啊。岳伦听罢是低头不语啊，看来刘伯温的话在他心里产生了影响。咱这么说吧，刘伯温劝说他有两个时辰，最后终于把岳伦劝得心活了。最后岳伦说，先生好吧，今天跟先生这一长谈，我眼界大开，我心里头豁亮多了，我呢也没把话说绝了，我到南京去看看，诚如先生所言，我就卖卖老，我就诚心实意福保燕王千岁，如果说其中有岔头，您说的跟事实不尽相同，那也讲述不起，我呀就远走他乡，还不如回到我的原籍去种地去呢。说罢两个人相视一笑。可这件事情呢，岳伦没有对任何人谈起，他是受了刘伯温的影响，听了刘先生的劝说，这才第三次出事，才帮着徐芳他们捉拿了张天杰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张天杰被拿了，众人乐得不得了啊，老英雄无论如何你可不能走啊，咱们等候燕王的旨意和大帅的令箭，无论如何您得到南京住些日子。不走了不走了，听人劝吃饱饭，只要大家有用我老头子的地方，岳伦万死不辞。哎呦太好了，就这样大家就住在山上。第二天消息传来了，燕王已降下旨意，田代彪传下命令，把军队撤回到南京，请着三位老剑客和岳伦到南京要接见。长茂跟徐芳一商议，把军队做了安排，压着俘虏，特别是张天杰，这才胜利班师回到南京城。岳伦无论如何都没想到，这一到元帅府啊，他大吃了一惊啊，不仅他吃惊，在场的人全愣了。就见这趟街上净水坡街，黄土垫道，两旁边的买卖铺户是张灯结彩，迎着面搭着松子牌楼，那军队是一步一个一步一个全都面朝外站了两大溜啊，围观的老百姓是成千上万，摘耳侧听是鼓乐喧天啊。正在这时，从对面来了一匹快马，马鞍桥上坐着一位官员，一看见长茂、玉镐、徐芳各位英雄回来了，这人赶紧甩凳立鞍，从马上跳下来，冲着长茂和徐芳一抱拳，侯爷王爷，我奉大帅的命令前来迎接各位英雄进大帅府，元帅在帅府恭候。
嗯，知道了知道了，各位请请请请。
好嘞，各位请吧。
干嘛这么大的阵势迎接三位道爷和岳伦，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了， 到了帅府门前看，呵，张灯结彩，鼓乐喧天，不知道谁出的主意，还放了几挂鞭。大帅田德彪满面春风，在帅府门前恭候，
长帽一笑，哎呀，真是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啊。我说老英雄，三位道爷看见没，我们大帅出来亲自迎接来了。
这几位的确深受感动。岳伦抢不起身来到近前，拉着田代彪的手，田将军，田大帅了，还认识老朽否？
认识认识。
老英雄，前辈您身子骨还这么硬实，真叫我高兴啊。这时候三个老道也过来了，田代彪撩衣服要磕头，被张三丰给搀起来。大帅无需多礼呀，各位前辈，王家千岁，十王千岁，军师都在我的帅府等着呢，里边请里边请。哦，燕王千岁也在，正是等候多时了。他们刚到了头层院子，就见燕王在院里等着呢，上吹手狮王胡德海，下吹手军师姚广孝，一个个满面春风在此恭候啊。众人强不亲身过来，撩衣服就跪下了，臣等参见王家千岁，千千岁，无量天尊，贫道等参见千千岁。哎呀，不敢当不敢当，各位请起请起呀，你们都是我的前辈呀，无需行此大礼，里边请吧。胡德海这个人好说好笑，伸手拉住张三丰，
哎，我道爷，哈哈哈哈，还认识我胡斌吗？
怎么能忘呢？你是有名的二王千岁呀，现在变成十王千岁了。哎呀，我看你这身体可够胖大的，
嘿，没心没肺，吃饱了就睡。哎，我就这么一个人，哎呀，见着老故友，我心里特高兴。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
大家说说笑笑，进了帅府。燕王居中而坐，按着次序，众人分立在两旁。燕王赐座，大家这才坐下。岳伦等偷眼观看，一看燕王朱棣面似冠玉，长得是三山得配，五官端正，一步短漠然，那是神采奕奕，平易近人，而且还有这个气派，真有君主之相。岳伦呐，点了点头啊，看来刘先生所说一点不假呀，这朱棣跟他爹天壤之别。想起当初朱元璋那个样，再看看他儿子这个样，真是两个人呐。看来我对燕王千岁误会了，因此对燕王他是肃然起敬。三位道爷那就不必说了。燕王说，今天各位来了，酒宴已经准备好了，咱们大家开怀畅饮，今天本王请客，准备。好几种酒席摆上了，有素斋素饭，有清真贵教的，有大轿的。哎，就在这帅府大厅，大家团团围坐。燕王千岁宣布了，咱们千万呢不要拘谨，本王我就烦这手，咱是一家人，这不是在金龙宝殿，也不是在银安殿，哎，这是帅府，咱们大家好好的喝，好好的吃， 咱们有什么说什么，各抒己见，千万别拘束。这燕王有时候给大伙还敬酒，徐芳就打开话匣子了。哎，我说几句，王家千岁，咱们呢半私半公，我先把镇江山的事情向王爷禀报一下，是这么回事，是这么回事。长茂做了补充。燕王一笑，各位辛苦了，小王早已听说了，有人把这喜报跟我如实的都讲了，今天排摆酒宴就是给大家道辛苦的，小王太感谢诸位了。但是这么谈那么谈，燕王就不谈俩妃子丢失的事儿。其实他着急不？他心如火烧啊！抓张天杰干什么？就想通过他的嘴，知道两个王妃落到什么地方了，如何能救出来？但是燕王有涵养，表面上若无其事，一个字儿都不谈。越是这样，大伙心里越过意不去啊。岳伦说话了：“王家千岁，恕老朽，我说几句可以吗？”老英雄有话请讲。王爷，我听说了，两位王妃不幸被劫持，到现在阴空信鸟啊！哎呀，老朽的心里头不是滋味啊。这一次把张天杰抓住了，就希望撬开他的嘴巴，知道两位王妃现在沦落何处。一旦有了消息，有了确定的地点，老朽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，无论如何也要把王妃请回来。不知王家意下如何？老英雄啊，小王感恩不尽呐、当然我这是求之不得，今天累了，不要谈这事儿，大家吃饱了喝足了，我把住处全准备好了，赶紧下去休息，等缓了乏，明天后天咱们再议论此事。胡德海一听受不了了，哎，我王家千岁，你就甭客气了。哎，你我还不了解吗？天大的委屈你都能承受得了，苦水往自个儿肚子里咽，要说你不着急我能相信吗？你瞅瞅那眼珠布满了血丝啊，你们夫妻那感情超过任何人呢、你盼着王妃马上回来才好呢，我们大家也是这么想的。既然大家都在做，有什么咱就说什么，何必等到明天后天呢？大家说是不是？对，说的对。徐芳说话了，我说两句啊。这次各位高人从中帮忙，抓住了张天杰，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。我们现在把希望寄托到张天杰身上，哎，撬开他的嘴巴，问出他的实话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我提议趁热打铁，否则时间长了就有变化。今天我们就突击审讯张天杰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同意赞成？留着他干什么？最好今儿晚上就审问。是啊，王家千岁，您甭管这个事，交给臣等，我们一定想方设法叫他招供。就是，对，是。大帅田代彪说话了，各位啊，大家说的本帅我也同意， 那么今天晚上突击审问，谁做主审，谁做陪审，怎样审问，咱得商量商量。因为张天杰不是好审问的，他到了现在横骨插心，铁嘴钢牙，肯定什么也不说。你说咱什么也问不出来怎么办？因此审问的人必须机智灵活，必须会审问，那才行。胡德海听听一回头，看见军师姚广孝了。哎，我说这么办吧，姚军师可趁此职让他主审就得了。长茂就说，那我再提一下，我说二伯父你是陪审，你老的点子也特别多，有军师有你们二位做搭档，我就不相信问不出实话来。胡德海一听点点头，行，我做帮手还可以，军师用我不？姚广孝一笑，这些事情还得王家做主啊，王家您说呢？
嗯，
好吧，感谢各位的盛情。既然大家都希望今天晚上审问张天杰，小王同意，主审就是军师，陪审就是十王千岁。我再建议徐芳也是陪审，不知大家以为如何？同意赞成啊！掌声如雷，是全体通过。书说简短，酒宴吃罢撤下去，燕王回宫休息去听信儿，大家坐在一起又议论了半天，怎样审问张天杰，不能等闲视之，他跟任何罪犯都不一样，又狡猾又顽固，软的不吃，硬的不吃，怎么办？商量了多时，做出决定。天已经黑起来了，大家得休息呀，让三位道爷，让岳伦到跨院休息，房间都给准备好了。人家的年岁太大了，再说现在是帮忙，让人家陪着干什么？但这几位也要听个好消息。这都安排完了，田代表一看一切就绪了，问军师，您准备在哪儿审问？我看在应天府衙门吧，那有大堂有二堂，今天就在二堂审问张天杰。好吧，令箭传下，按现在钟表说，在晚上九点整审讯正式开始。再看军师把堂木一拍，来呀，带罪犯张天杰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